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好，这今天呢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题目就是保罗的属灵经历，保罗所得的启示和经历，保罗所得的启示和经历。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来看，保罗讲到个人他所得的启示，他的经历来说，这是第一次，他从来他都不讲到自己是怎么样的得启示，而这一次他也是不得已而怎么而说出来。其实这件事情是在十四年前，十四年到现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整整十四年，保罗都没有讲过一次，只有现在他是第一次讲到自己怎样的被提到三层天，得到启示，听见隐秘处的言语，而简单的短短的几句话，免得他怎么样叫别人把他看得过高。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多么谦卑，而且在他说这一段的时候他又是多么的隐藏自己，隐藏自己。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的经历，说实在的，在这一段里讲到保罗的经历，他三层天的经历，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有三层天的经历，同时保罗也实实在在有那个三层天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单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拿来夸口，拿来骄傲，拿来跟别人比高低，保罗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的经历，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三层天的启示，一节到十节三层天的启示。在这一段里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请大家读。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就先读到第四节。这四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他被提到乐园，得到了三层天的启示。但是在这一段里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来讲，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所以可见呢，保罗在讲到自己经历的时候实际并不是自夸，但是呢他今天呢讲到自己是不得已的自夸，表示说他并不是故意来夸口，是不得已的自夸，就是把这件经历他今天说出来。那什么经历呢？下面就讲，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所以做基督的使徒怎么做使徒？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从十一节到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不是人教导他的，而是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所以每一个做基督的仆人，我们所传的一定要从主那里直接得到，有主的显现，有主的启示。当然具体的经历每个人不同，每个人不同，但是一定要直接从神有所得到，而不是间接的从人得到。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是从启示而来的。所以下面他就讲到这个经历是主的显现，是主的启示。所以保罗是亲眼看见神，是得到主向他显现，也得到基督的启示，也就是神儿子的启示。但是他是这样的隐藏，又是这样的谦卑，从来都没有提过，从来没有提过，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启示，什么内容。当然我们相信和他所传的福音是绝对有关系，也就是说是关系到福音的奥秘，关系到基督的奥秘。而且我们从第二节也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以第三人称来讲，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为什么保罗不直接说呢？我得到了启示，我得到了奥秘，我有主的显现。我们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故意的第二节第三节都是说我认得一个人是在基督里 卑都没隐藏，因为他是不得已的，他并不愿意讲，所以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把他自己和那一个在基督里的那一个人把他分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一个就是属于我们亚当的这个自己，对自己来说没什么可夸，要夸就夸里面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保罗说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保罗这个介绍太好了，他并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我又看到了什么，不是，而是这一个人，这个人和老我不同，这个人不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真的，我们的自己里面除了失败就是软弱，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什么也不会有，什么也没有，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肉体里没有良善。但是在基督里这个人是新的生命，是那一个新造的人。保罗在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讲到有一个我认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指着那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造的人，就区别于自己，凭着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得到，但是在基督里的人，这是另外一个人，是新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保罗这样的，要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所蒙的一切的恩典不是凭着肉体夸口，而是在基督里的人所得到的一切新的生命。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活在主里的人，也就是有了新的生命的人，也就是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向罪死向神活的那一个人，也就是罪身灭绝，活着像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这一个人，就叫做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和这个自我有区别，在基督里的人也可以说就是与主联合的那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形容，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保罗怎么形容，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生命是坐在天上，是一个不但是复活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升天的生命。还有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保罗也讲到的是他自己，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三章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在宝座前。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保罗要什么？要有可夸，而不是夸自己。所以他说我认的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十四年，那也就是距离保罗写这一封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写这封书信是保罗在马其顿，从以弗所到了马其顿写的后书，这个时间距离他得启示有十四年之久。那么这个时间啊，根据历史记载就可以算得出来，大概就是在保罗从耶路撒冷回到大树，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以直到他这个被巴拿巴请出来到了安提阿为止，整个这一段时间是保罗得启示的奥秘的时候。所以这一个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阿拉伯旷野退休和隐藏的阶段，包括不但是阿拉伯旷野，也包括他回到家乡这一段默默无闻，这一段是隐藏的阶段，从阿拉伯旷野到这个回到家乡，整个这一段他蒙到的恩典他蒙到的恩典，他被提到哪里？不是第一层天，第一层天是这个物质世界，第二层天我们知道就是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这个世界，那一个空中是指的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后面告诉我们就是乐园所在地，第三层天就是乐园所在地，而这个乐园就是一切在主里的人睡了的人所在地。那我们根据圣经，就是主耶稣回答那一个十字架上旁边的那个强盗，耶稣说今日你就和我同在乐园了，一切在主里的人他们死了他们睡了就是来到了哪？ 一次的经历。下面说祸在身内，我不知道，祸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重复了两遍，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否是他带着身体被提到第三层天，还是他灵被提到第三层天呢？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也不肯定啊。在身内也好，在身外也好，这并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他确实是经历了上了第三层天，得到了啊，进到了乐园，听见了隐秘处的言语。所以他说啊，不知道，他就是说不知道。下面说呢，被提到了乐园，是谁被提呢？他，所以还是第三人称。这个他就指着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是被提到了第三层天，在乐园里面。乐园就是神同在的所在地。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本来就是在乐园，但是因为犯了罪被赶出乐园。但是我们啊，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将要恢复了乐园，所以将来圣徒们都要到乐园里去，那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保罗这一次是被提到乐园里，听见了隐秘处的言语。这个言语是什么？保罗没有讲，始终都没有讲，就给我们看到他多么谦卑，也多么的隐藏。他为什么不讲？下面就告诉我们，恐怕人把他看高了。所以是隐秘处的言语，那就是不是人能够听得懂的，这是乐园里的声音，是神直接对他说的话语，是奥秘，是隐秘的，是隐秘处的言语，是隐秘的言语，就是隐藏的，是隐藏的，是人不可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允许他说，就是不允许我说，他没有说啊，他没有夸口。如果是我们的话，稍微蒙一点恩典，我们就要大喇叭一样就要告诉别人。保罗不是这样啊，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下面第五节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为这人。所以下面就是保罗的夸口，五节到六节是保罗的夸口。我们看他怎么夸口。他的夸口啊，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他说我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们常常为自己夸口，为什么？怕人瞧不起我啊，显得表现我属灵，显示自己，显露自己。保罗不是这样，他为这个人我要夸口，这个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我要夸口。那也就是这一个奥秘是从神而来啊，是神的荣耀，所以我要夸口。夸口的意思就以此为荣的意思，要荣耀神。但是为我自己，保罗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这是一个深深认识自己的人。我们从这段我们不但要看见，哎呀，这个保罗真了不起啊，上了三层天了，得到了乐园的启示，得到了奥秘。我们更看到的是什么呢？就保罗的生命是多么宝贵。我们一面看到他得启示上三层天，一面看见他的生命真正是藏在基督耶稣里面，真正是为自己毫不夸口，也真正的认识自己，除了软弱没有别的。那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认识自己，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老练和丰盛，那就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认识自己而晋升而深化。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会夸口呢？就对自己认识的不够，厌恶的不够啊，我们还觉得我们在肉体里有点可夸，我比上不足，我比下还有余，或者我比你比别人还强一点。保罗不是这样，除了我什么，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对于我这个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好的，我不夸口，也没有可夸的，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那这句话就是也是针对的，那我们看保罗讲这句话也是针对的什么？针对那些假使徒来讲，如果我夸口也不算狂，为什么？因为假使徒都在夸口嘛，保罗是真使徒，若是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所以这两个字我们看，保罗能够禁止自己，这个也说明保罗这个人的生命是真正的叫身服我，真正的是攻克己身。我们天天唱，我们也常常唱，那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什么意思？能够禁止自己。我们常常由不得自己，不该说的说，保罗叫多一个字都不讲，我只是禁止自己不说。他能够禁止自己，说明他能够管束自己，他能够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他能够约束自己，他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说我们看保罗的生命在这里真正的表露出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是何等宝贵。 为什么他不说呢？他说了不是很好吗？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到底得了什么隐秘的言语，他为什么不说？下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恐怕，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恐怕？我们常常说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哎呀我是什么蒙召的，我是有什么什么恩赐，或者我得到了什么恩典。当然我们应该数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千万要隐藏自己，像保罗一样，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就是说他巴不得愿意隐藏自己，不愿意人家把自己看得过高，过于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说比他应该有的这个认识高了，他不喜欢。因为人把我们看高了，就等于什么呀？把主看低了吧，把主耶稣的那个荣耀的形象给挡住了。所以做基督的仆人，我们要效法保罗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他完全隐藏自己，完全显露主，高举主，荣耀主，免得人家把我看高了，过于所看见所听见的，把自己看高了，把耶稣的形象就看不见了，给挡住了。我们常常是我们太高，我们太高，耶稣就太矮了。我们应该完全的、绝对的啊，彰显基督，这就是保罗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生命的宝贵，就是说他禁止自己。所以求主给我们，不是人家禁止我们，乃是我们自己要禁止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约束自己，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五节到六节告诉我们保罗的夸口是什么，就是为在基督里的这个人他要夸口，为自己他不夸口，只有软弱，只有软弱，要夸就是只有夸自己的软弱。好，下面第七节到第九节给我们看到赐和恩典。保罗讲到自己有一根刺和恩典，有刺一定有恩典。平常我们说这个刺就是十字架，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刺是神加给他的。十字架我们平常领会是我们甘心乐意，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应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我们应该是自己主动的。但是这里这个刺是神加给他的，神加给他的，但是也可以说是十字架。为什么呢？他要背起来，而且一生终生在他身上这根刺。这个刺在英文什么？就是荆棘扎人呢。我们身上我们是有血肉的肢体，哪怕我们啊任何一个部位有一根刺，我们都觉得忍受不能忍受，我们一定要把它挑出来，一定要把它拔出来，哪怕是小小的刺啊，我们都觉得不能忍受。但是保罗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七节到九节，保罗的刺和恩典，刺有多么痛苦，恩典就超过了这个刺，这是保罗的经历。我们看第七节说，又恐怕，保罗有两个恐怕，第一个恐怕是在第六节，是什么？他得的启示太高，他不讲，他不夸自己，恐怕人家把他看高了，这是第一个恐怕。第二个恐怕什么呢？恐怕自己自高，所以神把这个刺加在他身上，是神怕他过于自高。一个人呢，恩典蒙得太大了，是超过了别人，而且一种超自然的经历，很容易骄傲，很容易骄傲。为什么？因为别人没有，他有特殊的经历。哎，我们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千万不要像不要夸口。保罗是怎么样？神给他加一根刺，免得自高，因为我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所以这个刺不是他自己求来的，是加给他的。刺我们知道是很痛苦的，谁不愿意有刺？刺是扎人的，刺可以说是时时痛苦，常常痛苦，一直在你身上不停的。但是刺有多么痛苦，下面恩典也有多大。我们的这个刺不是神苦待保罗，那是神给保罗的恩典，使他蒙保守，免得他过于自高。说了两遍，你看看第七节，免得他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刺到底是什么。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第一点告诉我们是神加在他身上的，第二点是加在他肉身上的肉体，说明这个刺是肉体的痛苦。我们都活在肉体里，肉体的痛苦，那我们想首先很可能是疾病，肉体的痛苦，身上的疾病。那这里呢也有根据，一般的解释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不是保罗讲的他眼睛有病， 保罗的眼睛有病也是有原因的。大马色在大马色的路上，天上的光四面的强烈的，他甚至形容甚至比太阳的光都强烈，这样的光照在他身上，所以保罗当时眼睛就瞎了，看不见了三天。以后亚拿尼亚为他祷告，鳞片掉下来，眼睛是看见了，但是毕竟他活在肉里，所以以后他眼睛痛，眼睛有病，眼睛有病很难受的。所以保罗的字写的特别大，保罗自己说，你们看我所写的字何等的大，确实是痛苦。甚至当时加拉太教会为了，因为那个时候保罗是传福音给加拉太，就是指着加拉太各省的教会，以哥念、路斯德、比西底的安提阿等等那一带的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甚至加拉太教会为了保罗那个时候有病带着病传福音给他们，甚至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都弯出来给他，那意思说什么，你眼睛痛啊，我巴不得我的眼睛带去给你吧，林哥我眼睛瞎了，我缺一只眼睛，我把眼睛给你啊，就可见肉身的就是撒旦的差役，那就是神允许撒旦的攻击。撒旦常常会攻击我们的肉体，像约伯，约伯的受苦浑身长疮，从身外之苦到身内之苦，约伯的苦是哪里来？神的批准，撒旦的攻击，撒旦击打他，使他全身从脚掌到头顶都长疮，这也是撒旦的差役。撒旦的差役在他肉身的痛苦啊，要攻击他，在英文就是折磨他。这个攻击是什么意思？折磨他。什么叫折磨呀？时时刻刻都在疼啊，在疼啊。我们每个人有个人的疼，是吧？每个人的疼不一样，有人腿疼，有人是脖子疼啊。像我最近一直腰疼，疼得厉害啊，每天睁眼起来就疼，一直疼，坐都坐不住，得来回的活动。所以主的恩典啊，赐就是恩典，赐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个赐啊，赐越痛，恩典越大，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当然也不排除这里有撒旦的攻击，也代表许多的逼迫苦难，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的反对，也是加给他肉身的痛苦，使他怎么样，到处奔跑啊，被逼迫，被追赶啊，被赶出，所以各方面的痛苦也可以说啊，包括在内，要攻击他，要折磨他，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保罗所受的苦是比任何一个使徒都多，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自己也讲，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个劳苦不但是说他啊，这个付上的代价多，也是他经过的疼痛痛苦是多的。这些对保罗呢是恩典，免得他骄傲，因为很多的苦就叫我们没办法什么呀夸口，常常经历软弱，常常觉得力不能胜，常常觉得简直的难受死了，是的。那么你软弱呢，你就会靠主了。所以连保罗，我们看去发现，连保罗这么一个使徒，他上面说我三次求过主，怎么样，不是求主恩典恩典，乃是这个刺最好离开我呀，我吃不消啊。我们常常有没有，我们一定也有这样经历，主啊你医治我，主就不医治，你却不知道这是个刺，这是个恩典，不来了。所以保罗求三次，没有再求第四次，大家看有没有求第四？为什么？他知道我连着求主不允许，那就是个恩典，一辈子在我身上。我保罗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保罗今天能够做出这些见证来，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何必呢？你给我眼是吧？你给我眼睛睁得大一点，你给我眼睛方便方便，眼睛不方便，工作都不方便呐，各方面都是，许多生活上许多是不能自立的。不管包括各个方面的痛苦，总而言之你肉身上有疼痛，有这根刺就没有当然最好，自由的很，想蹦啊，自由自在，那就容易骄傲起来了。所以主就给一根刺，这个刺对你是某些方面，或者人家对你的反对，人家对你跟你就作对，是个比你哪，也可能这是你的一根刺。他们就是身体不好，他们就是这个各个方面的痛苦，每个人疾病还不一样，忍受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刺是恩典。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底下怎么样？主的回答不是说好好好，我给你拿开。主怎么回答？大家再一起念一下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这就是保罗的经历，这就是赐和恩典，恩典和赐，赐和恩典分不开。恩典怎这么多呀？因为有赐，有赐恩典 更多。神的回答是多么妙啊，多么好啊！神怎么回答？神不说好了，我担当你，我怜悯你，那你这个刺就不痛了，虽然还要疼，疼了可能还更厉害，是吧？神的回答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痛是痛的，刺嘛怎么能不痛啊？有的时候痛到你心里去，扎到你心里面去，但是你要知道，主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看这句话就是远远超过了刺。主的回答是多么大的安慰，给保罗多么大的力量，他今天能够写出来，也成为世世代代神的众圣徒在苦难中的什么力量安慰。主的回答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够什么用啊？够你这个刺痛啊，你怎么痛，主的恩典够用。够用的意思就使你能够得胜，能够胜得过去，能够过得去，没有过不去的关啊。你说我痛死了还没死呢，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痛死了，我难过死了，我气死了，我们常常这么多死啊。如果我们真死反倒好了呢啊。所以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什么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话一般来人没方法理解，好像是不合逻辑，怎么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呢？这表示说你越软弱，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得更加充分，更加充足，更加的完全。如果我们不软弱的话，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要神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全能，要让神的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神的那一个全能，这个全能是什么？是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十字架的大能，让这个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的完全，那我们就要软弱，要软弱。这个软弱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没可夸，这个软弱就让我们认识这根刺我们都受不了，还没有两根刺就一根刺就受不了了，真的，我们人就是这么可怜。但是你承认自己软弱，就是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包括他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显得完全什么意思？实实在在在你身上能够发挥出这个能力的意思。这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进行式，就是说他的这个充分的恩典就是包括他这个能力，使你能够胜过这个刺的这个能力就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的充分。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这张圣经表面看保罗在夸口，实际保罗在夸自己的软弱，处处都看见他实在是承认，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主不怜悯我，一根刺我都吃不消，我胜不过去啊，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了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就是说每一次的疼都知道不是我靠自己能够得胜，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会的靠主，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办法，靠人的办法，乃是靠主，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个覆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能力停在我身上了，落在我身上了，留在我身上了，是这个意思，基督的能力。所以到第九节为止，七节到九节，我们真是看到这根刺跟保罗的关系，这个恩典和刺的关系，刺有多么痛苦，主的恩典也有多大，主的能力也就覆庇他。所以求主让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自个儿去拔这根刺，或者求了再求，我们大概不止三次吧，你求三次你就别再求了，我们看了还要求求求，你不能逃避啊，主给你的那一个份，主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一根刺，这个刺带来多么大的恩典你都不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个刺，不会谦卑，不会夸自己的软弱，更不认识自己。还有一点，没有刺不会担当别人的软弱，因为人家有刺你就该教训人了，你怎么这么老失败，你怎么就老起不来呀？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瞧不起人，我们不会体谅，我们不会担当。所以主给我们的人生当中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难处，许多各种不同的滋味，酸甜苦辣让我们能够体恤别人。有多少人他们一根刺都把他们压倒了，他们没有力量得胜，所以这根刺免得自高，这个刺叫我们担当别人，这个刺蒙保守，这个刺叫我们谦卑，这个刺叫我们永远夸自己的软弱，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感恩的意思， 他不是诉说自己的委屈，他是感恩，所以他有个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基督的能力赋给我。下面我们更看第十节，是这一段的一节到十节嘛，这一段的一个小节，大家念一下。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一个总结多么好啊！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意思说我什么时候觉得痛苦，这根刺我吃不消，那么我什么时候就求告他，他的能力就覆庇在我身上，我就靠他的恩典，我就无限量的支取他的能力，支取他的恩典就够我用，使我从软弱中就变成刚强，我就刚强了。所以这两句话是连着的。我们常常软弱，但是我们没有像保罗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就是同一个时间，你软弱的时候你就刚强了。你说这怎么解释？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靠恩典，你就赖恩典，你就支取他的恩典。我们常常软弱就陷到软弱里了，哎呀哭啊，自怜自爱啊，逃避啊，难受啊，向人啊，找人啊，求人啊，我们很多自己的办法。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看不见刚强，人家保罗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所以他的总结是什么？他的总结是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要弄清一切都是为基督，如果不为基督的，你就逃吧，你就回家得了，你干脆走回头路。为基督的缘故，为了传福音，为了大使命，为了神的旨意，为了基督的缘故，那么保罗把这五样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他当做什么？当做可喜乐的，当做恩典，当做荣耀，当做喜乐，当做福分，他完全的接受下来了。所以这根刺是什么？就包括这五样都可以代表：软弱，肉体的软弱，身体、灵性、心灵里面的痛苦、软弱都可以代表啊。凌辱，被人藐视，保罗是常常的，就好像家常便饭一样，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说他是气貌不扬，又是言语粗俗，谁瞧得起他甚至不承认他是使徒。受凌辱、极难，保罗是多次的受逼迫、受困苦，但是他把这一切他都当作恩典，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这个三层天的启示，和他所蒙的恩典，和神所给他的什么，神所给他的一根刺，为了保守他。所以启示越大，千万不要什么结果跌倒的越厉害，启示越大越要隐藏，越要谦卑。那自己谦卑是一件事，还要神加给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根刺，这个刺保守了保罗，何况我们，我们更容易骄傲，我们还没得到三层天的启示呢，我们常常一点恩典都经不起。所以常常主给我们一根刺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为了什么？让我们谦卑保罗尚且是如此神要保守他，免得人把他看高，免得自己自高，所以神给他蒙保守，给他一根刺，让他在主的恩典中夸自己的软弱能够夸自己的软弱，他就蒙恩典。所以这一段也告诉我们什么？一面是三层天的启示，一面应该怎样夸软弱。夸软弱不是拒绝这个刺夸软弱是什么呀？是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常常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保罗这里是夸软弱真刚强，我们常常是夸软弱叫做真软弱我常常也是这样，哎呀我软弱你软弱你都靠主，我不靠主你是真软弱。人家保罗，我再说保罗是夸软弱真刚强，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他靠恩典他就起来了，他就真刚强了。我们叫做夸软弱真软弱。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明明自己很软弱夸刚强，夸刚强是叫做真软弱，外强中干，觉得我很好很好很刚强，实际上心灵里面一塌糊涂，那是真软弱。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一刻都不离开主，不离开神的恩典，也教训我们，我们就懂得了什么叫做保罗的夸软弱。这个夸软弱的意思就时刻不离开主的恩典，时刻与主联合，所以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让我们像保罗这样的夸软弱真刚强，而不要夸软弱叫做真软弱，或者是夸刚强叫做真软弱。 实际是软弱的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这一段。下面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是使徒的凭据，使徒的凭据，十一节到十三节，我成了欲望人啊，因为这张圣经保罗在夸口啊，第一节就告诉我了，我夸口，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不得已的，不得已也好，我是个欲望人，意思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看作欲望人，我自己也把自己当作欲望人，因为保罗确实在夸口。他说呢，我是被你们强逼的。为什么强逼？因为哥林多教会一方面有的人怎么样啊，受了假使徒的影响，而瞧不起保罗，而否定了保罗使徒的职分和权柄，所以他被逼的，不能不这么说。一方面也是哥林多教会那些假使徒把他逼出来的，那些假使徒那么自高自大，自大战神的地位，也占了保罗啊在哥林多教会应有的权柄，等于是夺了保罗的这个在哥林多教会应有的权柄和地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成了欲望人，所以我今天不能不夸口，我是不得已我要夸口，哪怕你把我当作欲望人。下面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就是保罗要证实下面的话，他啊确实是有真的使徒的凭据，在各个方面没有一件事，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没有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以下，就是能够和他们来对比。嗯，保罗确实是基督的使徒，我应该是被你们称许，虽然我算不得什么，我自己是算不得什么，但是保罗有凭据，是使徒，他不能说哎假谦卑，我不是使徒。我们有的说过分的谦卑，过分的隐藏，那你也是把神的那个恩典，神给的职分啊，也给埋没了，那这也不是基督所要求我们的。所以保罗逼不得已该自夸的时候就要自夸，为了什么？为了证实他在哥林多教会应有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和职分。下面我们看十二节，就是使徒在哥林多教会啊，就是对你们嘛，就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两个凭据，大家看看哪两个凭据。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第一用百般的忍耐，第二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教训啊，保罗的什么呀？保罗的对他们的责备，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各个方面都是什么？五个字：百般的忍耐。这个是任何一种啊所谓的使徒是根本做不到的，百般的忍耐。那我们从前书到后书，我们都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保罗对一个这样有这么多问题的哥林多教会是真正做到了百般的忍耐。什么叫百般的忍耐？神的那一个爱就是百般的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爱啊是怎么样？是凡事忍耐。保罗真正对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做到了，所以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这就是第一个凭据。无论是讲话，无论是写信啊，无论是他所做的一切，真正做到忍耐。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教会，这样有问题的教会，保罗没有气绝，保罗是这样的关心，而且打发人去，自己也这样的关心，甚至流着眼泪写前书，这一切都表明保罗真正是付出了爱的代价。什么叫百般的忍耐？就是付出了爱的代价。爱是舍，爱是要付代价的，就说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关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有什么？在哥林多教会他有神迹奇事异能证实他是做使徒，这也是使徒作为基督的使徒的一个条件之一。像彼得在教会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有权柄，有神迹奇事异能随着他。彼得可以叫亚纳尼亚撒菲拉立刻扑倒，这是什么？这是基督的权柄，神迹奇事异能随着他。保罗也是如此，有权柄，所以说显出了使徒的凭据。这就证明了保罗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个最大的使徒，就可见的哥林多教会有某些人自认为是最大的使徒。这什么意思？就以为比保罗还要高，其实啊他们根本算不得使徒。你要做使徒，你要真正有凭据，有爱的代价，有实实在在的凭据。十三节，只有一样，保罗说 是不及别的教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没有一样，跟别的教会是有什么差别的。对别的教会怎么付代价，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从来没有偏心。但只有一件事，就是不收他们的奉献，不累着他们，从来不累着他们。哪怕他在哥林多教会工作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那都是帖撒罗尼迦马其顿的教会，这是打发人给他送需要来，他都没有累着他们一个人。所以保罗说，这一点的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就是我死也要夸口，我坚决的不累着你们。所以这一点是保罗啊，可以说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是一种更大的舍己，更大的牺牲。所以这一点我们想想，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更是说证明他对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使徒的使徒，付这么大的代价，传福音给他们，付代价给他们，却是不收他们的奉献啊，是这样的舍己忍耐。所以这一点不公之处，保罗说：“求你们饶恕我吧！”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凭据，前面两个凭据，最后一个就是不公之处，保罗还求他们饶恕，意思说这一点我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啊，这个就是由于哥林教会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保罗不得已必须要这样做，更加显出他是怎样的在基督里面牺牲舍己。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到十八节。十四节到十八节是保罗父母般的爱，父母的心肠，也可以这么说，保罗对教会父母的心肠，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可以显出来。而且在这一段里也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是怎么样的关系，保罗以他的同工的美好的角度啊，在这一段里也给我们看到，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说明保罗已经去过两次了，先后去过两次了。我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所以这里接着前面讲，有一个不公之处，就是我绝对不累着你们。所以我现在哪怕第三次去，我也不收你们的奉献，我也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不是你们。那意思说我并不是要你们的财物，我所求的是你们，是你们的意思，我所求的是你们蒙恩，而不是向你们要什么。我所求的是牺牲，底下就形容了，就如同做父母的一样，父母是为儿女积财，没有说儿女为父母积财的。做父母对儿女来讲真正是无所求，儿女见爸爸妈妈没别的，就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我们从前念书也这样，每礼拜回家一次就是要这个要那个，都带点好吃的呀，给我点零钱呐，总是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做父母来讲呢，全所有一切都是给儿女，没一样为自己留。所以保罗把作为使徒，作为神的工人，就是应该有什么，这就是一个举例，就表明说是父母的心肠，完全的牺牲舍己。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为你们的灵性，为你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为你们灵性的长进，我甘心乐意费财又费力。那就是还是接着上面讲，就是我绝对不累着你们，我不要你们的奉献，我费财费力，我甘心乐意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美好的角度，但是下面让保罗伤心的什么，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真是好像父母对儿女一样，这爸爸妈妈真是巴望的眼睛，是不是啊？一天的心就是在儿女身上，儿女呢更加的离父母远，你越爱他他越不爱你，你越爱他他越远离你，这真让父母伤心。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因为哥林多教会啊对保罗的关系由于假使徒起的挑拨的作用，有一些人对保罗有距离，所以保罗才就说这个话，难道我越发爱你们，说明教会对保罗有所改变，保罗对教会就好像父母对儿女一样没有改变，这个爱没有变，没有变啊。所以说怎么能够我越发的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呢？这是保罗一个质问，就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质问的态度。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是用心计劳碌你们。意思说如果你们这样对待我也就罢了，让保罗伤心了也就罢了，我没有累着你们，可是你们有人说，你意思说哥林多教会并不是说所有哥林多的人，乃是说有人说，说什么呢？ 想捞拢，想捞点什么好处，是别有用心，是用心计来捞拢人。所以保罗在这一段不是解释吗？真是在解释。但这一段的解释表明我真正对你们，保罗对他们是父母的心肠。下面保罗就表明啊，解明什么呢？保罗和他的同工，那个美好的脚踪，那么样的在基督里那个同心，那个合一，一个心灵，一个脚踪，从来没有占过人便宜啊！所以这几句话，我们看看，这真是告诉我们，我们同工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念一下好吧，17-18。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所以保罗不但他能够保证他自己，他包括所有的同工。提多是个年轻的同工，那位弟兄他没有说是哪个人，是不是？在前面也提到，这些个同工是保罗亲自打发去的，是保罗所放心的同工，是和保罗有同样的心智、同样的心灵、同样的脚踪，所以保罗能够保证。所以这里两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也告诉我们今天做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同工应该怎么同，心灵相同，步调一致，对教会是一丝不苟，是一尘不染，不占便宜，不占便宜，听了两次，我不占便宜，我的同工提多也不占便宜。这保罗问：难道提多占你们的便宜吗？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所以说这一个啊，占便宜就是在经济在物质上最容易给人留破口。这一点来说，也就是今天呢，我看这两节圣经对我们最要紧，因为我们都要什么准备，要受主的差遣，我们一定不能让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说得出我们是占便宜。什么叫占便宜？有的时候不是直接的，间接的，占公家便宜，占信徒的便宜啊，得少付点，少付点啊，沾点光，是混水摸鱼，是吧？所以保罗不是这样，意思不够，意思不够啊！所以我们真正这常常是我们托人买东西不付钱，人家也不要我们钱，可能我们没有这样存心，但是我们这个事也要注意，你不知不觉就等于占便宜。为什么他不要啊？人家信徒爱惜的不要，那我们托人嘛，可不是吗？要么就先付钱啊，要么就不要托人，不然的话就等于占便宜，可不是吗？白得啊，你这一张嘴倒很便宜，白得一样东西，很贵，人家白给你，那算不算占便宜啊？所以这是要小心啊，小心啊，不知不觉留破口。所以这里人家保罗和保罗的同工，那真正是光明磊落，诚实，没有诡诈，任凭人说我是诡诈不要紧，说我们用心计劳碌人也不要紧。保罗表明我们的同工是怎么样的同工啊，保罗的同工是怎样，保罗自己是怎样。今天讲啊，讲了什么圣城啊，那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静静的街道是明透的玻璃，什么意思？就从里到外是明透的，里头什么样外头什么样，没有诡诈，没有不诚实，没有小小的贪心都不能有，不要说大大的贪心。我们最好是老是得点占点便宜最好，自己不肯付代价。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保罗啊，在这些方面是多么的有见证，做基督的使徒，福音的执事，整个的后书就告诉我们使徒和福音的执事是怎么做，各个方面，在属灵方面，在肉身方面，在物质方面，在钱财方面啊，我们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啊。这个就是我们从小事上，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要求，不是我最好大一点，最好我多一点，最后我占点便宜，偷偷的也占点便宜，唯恐吃亏。人家保罗是吃亏，自己吃亏，让教会蒙恩，吃大亏，从来不累着人。这些方面实在是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惭愧。下面最后一段19-21，最后一段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是凡事为了造就信徒，凡事为造就信徒，这是最后一段。 你们到如今还向我们是向你们分书，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保罗的意思说，你们以为我们在为自己辩驳，保罗如果为自己，他根本不用辩驳。所以说保罗不是为自己分数，乃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他是在基督里，也可以说是为神为教会，是当着神的面前说话。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说话应该怎么说。我们也可以分数，只要不是为自己。我们看约伯吧，约伯很多很多的分数都是为自己，因为朋友加罪于他，又朋友误会他，又朋友攻击他，所以他一定死也要辩明，要坚持自己有理，自己是有义。其实不必，那最后神来亲自审判。但我们老旧人常常为自己分数。保罗遭遇这么大的误会，这么大的攻击，他却说，你们以为我是向你们分数吗？我不是啊，我今天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是为神的缘故而说。所以我们的说话是怎么说，我们常常为自己解释来解释去。如果为自己，最好一句不说，像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在大祭司面前，在希律面前，为自己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不开口。为真理他要说，你是王吗？你说的是，主耶稣就要承认，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而来到世上。所以说没有自己。为什么下面就说了，一切为了造就信徒。保罗的一个宗旨，一个目的，为什么写后书，为什么从十章到十三章保罗这么多话都是在来辩证他做使徒的权柄呢？他是为了造就信徒，为了造就这个教会。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看他对哥林多教会仍然是这么亲切，仍然不改变他当初对教会的这个关系。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事，不管什么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所以写了前书又写后书，保罗说了这么多的话都是为了造就你们。这个造就的意思就是说，为了使你们能够得到什么，得到鼓励，得到帮助，得到力量啊，为了造就你们。下面有三个怕，大家注意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有三个怕，这三个怕都不是为自己。他说第一个，我怕我再来的时候，意思说我写这么多书信啊，我说了这么多的话，为了什么？第一个就是恐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那意思说见你们还没有悔改，不合我所想望的啊，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这下面一句话我们真感觉到保罗是不是太多余了，讲这句话表示他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啊。一个见你们不和我想所想望的，一个我也怕你们见了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那就是保罗该说的不说，那也不对，不该说的是不应该说，该说的不说那也不对。为什么呢？那就不能够拨倒那些假使徒。所以说保罗他唯恐他见到哥林多教会说不负这个教会对他的这个希望，所以都要合所想望的，彼此要合所想望的。这个所想望的意思就是神的要求，要合乎神的要求，不是老旧人的要求。保罗所想望的什么？就是巴不得哥林多教会有所悔改，彻底断离和假使徒的关系，彻底悔改。那么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所想望呢，当然也是这方面，就是说证明保罗真正的仍然恢复和他们的关系。保罗的这一个所写的书信就说明保罗这个使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真正的认识到保罗使徒的权柄是有证据的，是有证据的啊，要何所想望的。第二个怕是什么呢？就是怕哥林多教会还存在一些个具体的一些个罪恶，这是第二个怕。又怕什么呢？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还在你们中间没有改正。你看前书里这些个哥林多教会都存在啊，有纷争有嫉妒，因为哪里有纷争哪里就有嫉妒，有嫉妒就有纷争，纷争就从嫉妒而来，是吧？恼怒，那彼此不高兴，他是属彼得的，他是属什么，属亚波罗的，有恼怒。还有结党，这也从纷争而来啊，你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另一派的， 有结党，这是结党，就是属血气，结党就是从情欲而来。毁谤啊，有的人暗中毁谤保罗，或者毁谤别人，或者不该毁谤的啊，不该就是这个毁谤人的名誉，明明没有的事，你去这样去毁谤，那被据说谗言就背后说一些是非的话啊，还有狂傲啊，有些人自高自大啊，不肯这些个领袖，甚至保罗说你们都自高自大啊，都没有悔改的心，混乱就是在秩序上。哥林多教会原来有混乱的现象，无论是妇女不蒙头，无论是在圣餐上啊，在这个聚会的次序上都有混乱的现象。这一共是八样，保罗说我恐怕你们还存在着八样，这八样都要拿掉，都要改变，这是第二个怕。第三个怕是什么呢？第三个怕就是唯恐保罗啊见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因着哥林多教会还有邪淫方面的事，使得保罗惭愧，使得保罗忧愁。所以可见的保罗的惭愧，保罗的忧愁，是因为教会没有悔改，还像从前犯罪一样。因为从前哥林多教会有污秽，有淫乱，有邪道啊。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亚该亚的一个首府，是一个 是最污秽淫乱的一个地方，也是充满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唯恐他们没有彻底离开罪恶，没有悔改，从前如何，现在还这样，所以保罗就因此而惭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惭愧，意思是我抬不起头来，你们如果不悔改，叫做我保罗工作做得不够啊，而且我就忧愁。所以保罗巴不得教会能够有真的转变，经过啊保罗对他们的责备啊所付的代价，使他们能够离开前面的八样和后面的三样。前面的八样是邪的，是恶的方面，后面的三样是邪的方面。你看恼怒、嫉妒、纷争、毁谤，这是恶的一方面。我们常常是不是掉到恶的坑里，就是掉到邪的坑里，不是恶妇就是淫妇。那你看看这里保罗两个恐怕啊，也难免呢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保罗恐怕他没有真的改变。魔鬼撒旦常常让教会不合一，所以叫里面嫉妒纷争、跌宕毁谤，你说他，他说他，彼此说，狂傲混乱。还有呢，叫我们不圣洁，那你也不能合一了，教会没有办法合一，又是邪淫，又是什么邪荡，又是淫乱，又是污秽。污秽包括思想意念、是生活行为各个方面啊，不管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是眼看得见的，是没有看见的，只要有邪的东西不能容忍。所以保罗说我就惭愧，我就忧愁。所以我们看这三个怕，保罗都不是为自己而怕，都是为了教会。所以这最后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凡事为了造就信徒。无论是保罗在还是保罗不在，还是保罗第三次再见面的时候，希望哥林多教会有所改变，一个宗旨就是使他们能够受造就，能够蒙恩典，能够有所转变，离开罪恶，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合二为一，真正是圣洁的相连，使他们悔改。那保罗也有可夸啊，保罗不再忧愁，而且和他们一同喜乐。所以我们在这章圣经真是看见使徒的心，是父母的心肠，是多么谦卑，多么隐藏自己，又是多么的勇敢啊！他一切所做、所夸、所说，不是为自己解释，乃是为了基督，也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更让我们天天要夸自己的软弱啊，不是怕一根刺，乃是借着一根刺，使我们谦卑、隐藏、蒙保守，使我们更加的看见基督的能力啊，他复活的大能复辟我们。